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在开始今天视频以前，我也做一个小广告，就是来介绍我写的一些书。从这个1996年出版了《游子吟》以后，从2000年开始，我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写了4本书，都是前3本都是关于圣经的，就是有圣经的权威、圣经的诠释和圣经的难题。我之所以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写这样的书，因为我觉得我念了神学院以后，感觉到有些学者对圣经的看法，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是大家知道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兴起了自由主义神学，他们反对圣经的神迹奇事，一切要用理性通得过的，他们才相信，所以把圣经当中的很多的神迹奇事都把它抹掉了。那现在呢，自由主义神学这个思潮基本被压下去了，但是还没有灭绝。后来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又兴起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神学主要就是否定绝对的权威，否定绝对的真理，个人就按个人的想法去行为啊，去做事情。而且对圣经的解释呢，也就是认为他根本人对圣经的解读就是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圣经。没有办法了解圣经的原意是什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对圣经无误就是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写了第一本，就是关于圣经的权威，从不同的方面来阐述了为什么圣经是上帝无误的启示，是上帝的默示。那除了我们建立起这样一个圣经无误的观点以后，如何读圣经，如何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把圣经的作者的原意读出来，这是我们也需要花很多努力的。所以我就写了圣经的诠释，尤其是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能单单看一节或者一段圣经，一定是要看上下文，要以经解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神学方面的争论，都是因为在解读圣经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把圣经能够理解得更全面，实际很多神学的分歧都可以消除了。第3本是圣经的难题，实际这方面的书已经很多了，但是我这个圣经难题主要就是根据我只听到的，从理性、从科学的方面对圣经质疑的这样一些难题收集在里边。第4本就是从圣经看预定论，这是因为看到今天中国的教会在加尔文的改革中或者阿米念的这个神学之间产生了很大的争论，甚至的影响了教会的合一，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感动，怎么样能够从圣经的教导能够看这两方面神学的分歧，能够彼此互相的学习，能够取长补短啊，这是这4方面的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从这个有两个二维码，你们可以看这个我的著作。另外呢，我的所有这些书都是在基督使者书房出售的， 所以你们在这边去买呢，它还可以特价。原来一本书是卖25块，现在可以减到20块。所以请弟兄姊妹抽空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好吗？好，谢谢大家。今天我要给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施洗约翰为什么对耶稣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呢？大家知道，按照福音书的记载，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以后，施洗约翰已经笃定了，拿上的人耶稣就是以赛亚，就是以色列人久盼的弥赛亚。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这样说，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根据路加福音第三章的介绍说，经文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弟兄姊妹看见了吗？在这个地方三个位格的上帝同时出现，圣父、圣子、圣灵啊，因为施洗约翰看见了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他就笃定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圣子，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但是后来施洗约翰又开始对耶稣的身份产生怀疑了，就是当他在耶稣这个所行的事情，他产生了怀疑。他在监狱里，那时候已经被关到监狱里了。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说，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但圣经并没有阐明为什么施洗约翰会质疑耶稣的身份。所以这个问题上大概有两种主要的观点啊，两个。一种呢，就是认为因为当时施洗约翰被下到监狱里，是让他的灵性感到软弱，那这是一种观点。那另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因为耶稣降世以后，他出来传道，他的所作所为与施洗约翰所盼望的弥赛亚不相符合，所以他真的产生怀疑。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来谈谈第一点，就是说认为施洗约翰的这个灵命软弱。因为作为弥赛亚的先锋，施洗约翰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以后，作为主帅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不仅没有设法营救他，甚至没有探监去安慰他，所以呢，他就开始怀疑耶稣的真实身份，这呢就体现了施洗约翰人性软弱的一面。那这种说法当然有他的合理的一面，因为圣经也记载了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大有能力的先知以赛亚，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根据圣经列王记上16章17章的记载，就是当南北和北国分裂以后，北国的当那个时候亚哈做王的时候， 他娶了腓尼基人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又把巴利的崇拜和对亚瑟拉女神的崇拜引进了以色列地，而且他们杀害了很多耶和华的先知，这样就引发了耶和华上帝的极大的愤怒。他就耶和华上帝就差遣以利亚向亚哈宣布他的惩罚，而且预言他们将要受到旱灾。后来果然以色列地就遭受了三年半的旱灾。这个时候亚哈不仅他不反省，他还反倒把这责任推给了以利亚，责备这是说以利亚引起的，而且命令他向上帝求雨。当然以利亚就反驳他说，以色列遭灾害是因为他们拜假神巴利的结果。同时呢，以利亚就向亚哈王提出要公开的同耶喜别所供养的850位先知，先知其中是450个拜巴利的先知和400个拜亚瑟拉的先知，要和他们较量。他就选择的地方呢，就选择在加密山上的地方，因为加密山呢离腓尼基不远，而这腓尼基呢就是拜巴利的主要的地方。那怎么挑战呢？就是当天呢，双方各准备一只牛犊，然后筑坛献祭，求告各自的神降下火把这个祭物烧灭。大家看这个图，这个最下方的这就是加密山，沿着海岸线走到推罗以上就开始出现基尼基的这个地方了啊，所以离得不远。那么当这个开始祷告的时候，拜巴利这些先知呢，从早到晚就一直呼求他们的神能够降火下来，喊得声嘶力竭，而且最后甚至用刀枪自割自刺啊，就自残，身体都流血了，但是始终没有火降下来。而以利亚向耶和华上帝祷告，火便从天而降，把他所献的全部祭物，这些祭物都是浇过水的啊，烧灭，而且把祭坛四周围的水沟里的水全部都烧尽了。当时以色列很多人在观看，最后大家都俯伏在地，连连的称谢耶和华是神。所以按照上帝赐给以利亚的权柄，所以按照律法对待拜假神的人的规定，所以以利亚就带领以色列众人把这450个巴利的假先知都杀了。这个你看就是一个图啊。然后呢，以利亚又回到加密山上，跪在山顶上向耶和华上帝求雨，最后就是大雨便从天而降啊，这记录在列王记上18章。所以到了1886年，天主教会就在加密山的山顶上为以利亚建了一个修道院。大家就看看这个修道院的门口里边，然后还有以利亚的一个塑像，这个就是把假先知全都踩在脚下。当以利亚获得这样大的胜利以后，最后圣经在列王记上19章这样说，他说亚哈将以利亚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喜别，耶喜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天越在这个时候，我若不失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弟兄姊妹朋友们，看看以赛亚在加密山上独自英勇地对抗了几百位假先知，而且把他们踩在脚下，使耶和华得荣耀。大家都称赞以利亚是真是上帝伟大的先知。然而就不可思议的是，没有过多久，当听到王后耶洗比要杀他的消息，他竟然是惊慌地逃跑了，甚至灰心丧志，好像得了严重的忧郁症。那么这种情绪的大转变，真是让我们觉得很难相信。但是圣经就是这样真实的，毫不隐藏的，把人的真实的光景呈现出来。人就是人，即便像以利亚这样英勇的人，他也有害怕、软弱、信心低落的时候。大家想想，以利亚只是听说耶洗比要杀他，他就开始跑了，逃命了。而当时的施洗约翰，他已经是被关到监狱里了，所以他有这样的软弱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认为施洗约翰的软弱这种观点，和施洗约翰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先这个一个宣称是不太相符合的，而且呢也是和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称赞不太相符合。是因为施洗约翰很清楚的，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和他的历史的定位，就是要为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开路。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还说他甚至让他的门徒去跟随了主耶稣。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在这样一个认知下，当施洗约翰他下到监牢以后，耶稣没有去看他拯救他，也并不违背常理，因为弥赛亚已经带到了，施洗约翰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已经被接到了荣耀里，这是顺理成章的。所以施洗约翰不太会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怀疑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另外，当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离开以后，耶稣就在众人面前称许施洗约翰比众先知大多了，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啊，对施洗约翰有很大的称赞。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推测到，主耶稣可能并没有把施洗约翰对他的身份的怀疑看为是施洗约翰灵命软弱的表现。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